去年一年，你是怎么样的看护我们、保守我们？不管我们经历了新冠也好，经历了风暴也好，不管我们生命中经历了什么，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你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福分、最大的祝福。而且我们知道，我们有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不管经历到什么，我们都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你对陪我们度过了春夏秋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低头，特别是将几位姊妹仰望在你的手中，小林姊妹她今天早上突然的不舒服，今天也是她的生日。把小林姊妹交托在你手中，还有秀莲姊妹，昨天告诉我们，她也相当的不舒服，也把秀莲姊妹交托在你的手中。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也是有些身上也不舒服的，但他们今天也来到你的中间，主啊，求你，还有可能还有不到没有在我们中间的，我不知道的，主啊，我们把我们的弟兄姐妹一一都将望在你的手中，像可能有身上有疼痛的，身上不舒服的，哦，主啊，今天早上你就施怜悯，你医治他们，你赐给他们力量。特别是他们今天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到你里面，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有依靠，我们有帮助，感谢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今天要换一个主题哈，我们好几年的主题都是我们刚刚弟兄提醒我们的哈，那个，我们真的是要学，我们好几年都是，学习哈，怎么学习像耶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换一个主题啊？不知道是今年还是就是几次，因为好几个牧师，我们有两位牧师最近都在跟我们讲这个启示录的信息。好，启示录，我们看圣经启示录的话，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关于末世的，启示录是关于耶稣将要来的啊。他们跟我们讲。就让我一直在思想，可能有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到的就是，如果耶稣今日来，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有哪一些我们现在今天就要去做的？希伯来书3:13，这里告诉我们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我就用"总要趁着还有今日"这个主题，英文我就是用"Living Bible while there is still time"，总要趁着还有时间，总要趁着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那有一个主题，马上就，我觉得神是感动我，马上就看到的，是我圣诞节的时候收到一张卡片，我以前在 OSU 读书的时候，我们系上的办公室有两位秘书，跟我感情非常好，我读书读了很久，所以他们都认得我，甚至我毕业工作了，搬去别的城。他们下来，他们要开4个多小时车子哈，从 Corvallis，他们下来看过我好几趟，至少有4次，他们住在我家，帮我做了很多事哈。我是个典型的书呆子，我什么都不会做，我什么油漆啦，什么东西坏啦，完全都不会做哈。然后他们就很能干，每次下来不是帮我油漆啦，帮我除草啦，帮我去剪树啦，他们什么都会做，他们对我很好，我们三个感情非常好。我每次去 Corvallis 一定找他们吃饭。那不知道什么原因，大概8年以前，那时候我都搬回 Salem 来了，那好像那感情就淡下来了，好久都不见了。其实也没有得罪我啊，至少我也觉得我没有得罪他啊。感情就淡下来了，渐渐就淡下来了。那他就那个写了一张卡给我，一个秘书哈，中间一个秘书写一张卡给我，他想说 "Life is short"，生命很短暂，因为他可能好几年都没有跟我联络了，我们可不可以 再吃个饭啦，聊聊天啦，在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为什么一下变得这么冷淡？那结果另外一个秘书打电话给我，他说那个人有没有写信给你？我说有啊。他说我们要聚在一起聚聚啊。他说我不去，我现在还在生他的气。哦，原来他们两个吵架。我是无辜的，他们两个吵架就把我给疏忽掉了哈。我说那你们俩为什么吵架呢？他说我有一次跟他讲了一句话，他居然等了24小时才回我，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说就一句话，那至于吗？那你就算了吧。不行，他就跟我在电话里讲了1个小时。哇，这个人好恶劣，他什么好怎么样怎么样。我说这至于吗？就这么一句话嘛。可他伤害到我啦，弟兄姐妹，我们想一想，你们想一想，上一次有人伤害到你、得罪你、疏忽你、看不起你、讲话讲得不好听的，是什么时候？也许是刚刚。你要是斜眼瞄你旁边的人的话，可能是刚刚刚刚来的时候你讲话那么不客气什么的，也许是昨天，也许是不久以前，甚至你想到的可能是5年前、10年前、20年前，甚至30年、50年以前有人得罪你，你到现在还放在心上。所以我觉得这个神也是给我一个挑战哈，趁着还有今日，我想要花一些时间也许一次两次，可能三次，我们来看，我们是不是趁着还有时间，有哪一些关系我们可以去修复的，有哪些人需要我们饶恕？或者有哪些人需要他来饶恕、原谅我的？好，我们今天就看圣经故事，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很多方面来看这个饶恕。我比较喜欢用圣经的故事、圣经的人物，因为圣经的人物跟我们一样，都是软弱的，都是会犯错的，都是会跌倒的。所以圣经上的人物，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以外，也没有一个是完全的。那他们的挣扎，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我常常喜欢用这样的题目。我记得一个基督教的作家曾经写过，说撒旦最喜欢利用你被受伤的感觉，他最喜欢利用别人伤害了你。来当一个武器，不但是要来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要破坏你与神的关系，因为你与神的关系，因为我们过去的伤害常常是束缚我们、捆绑我们，让我们挣扎不出来的，而这个挣扎常常使我们失去了。神真正要给我们的福分，神真正为我们所预备那个荣耀的未来，因为我们永远在那个伤害里面。我跟一个姊妹分享，她跟我讲说，通常那个伤害，你不饶恕人，就是自己在伤害自己，你伤害不到他，像我也不知道谁跟谁生气，我两位秘书居然已经吵了好几年了，我都不知道。可是真正伤害的是什么？是我们三个人的关系。我们三个人那么好，很亲密的关系，那么好的朋友，突然就不讲话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突然就不讲话了。所以伤害的时候，有的时候你都不晓得。我们当然，我们人是人啊。你今天看不起我，你今天讲话伤害我，你今天对我做了什么？我的第一个。本能天然人的本能就是我要反击，我要报复我从小刚上次以前讲过，我从小就很喜欢看一些公益的追求公益的一些故事，看一些书也是都是要报复就让人非常爽 好人都变成好人，就到时候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好让人非常爽。啊，可是圣经上给我们的教导也许不是这样，圣经上给我们的挑战是，我们第一想到的应该是饶恕。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就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甚至连彼得，耶稣的门徒彼得也在这个上面有所挣扎。彼得也来问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有人欺负你，一而再，再而三，事不过三呢，三次就不少了，我还要饶恕他七次。彼得觉得说，我已经不错了，我饶恕他七次就已经不错了。耶稣说，七十个七次。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数数多少次，而是说你饶恕就饶恕下去吧，没有止境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也向他的天父说，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挑战是，我们看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心里想到的还是饶恕的时候，我做得到吗？我怎么去做？我可以做到饶恕吗？我可以趁着还有时间，还有今日，要去修复一段感情，要去修复一段关系，我可以趁着今日把这个放下吗？还是放不下吗？我的秘书，我算了算，我们三个秘书因为我回来 Salem 十年，然后我们算一算，三个秘书恐怕有八年没有见面了。我们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修复这段感情？有什么放不下的，我们还放在心里，这么一点小事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个故事，我们很熟悉的保罗。好，我们刚刚读了哈，这《使徒行传》刚刚读过的。那我们要有一点背景，因为我们突然跳到《使徒行传》十五章啊，一点背景都没有的话，不知道我们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就很快的哈，把背景讲一下。好，很快的，因为我们想到保罗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圣经新约圣经一半都是保罗写的啊，保罗应该是我们的榜样啊，教导我们真的基督徒啊应该怎么样生活啊，保罗是。我们经常读，保罗也是传福音传的最多的在使徒里面，在圣经的使徒里面。可是我们看到这里保罗也有挣扎，他有放不下的事情有件事情要耿耿于怀，怎么样也放不下。所以我们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那如果我们熟悉使徒行传的话，我们看在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那时候史提凡Stephen 他是第一个殉道的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被人打死。那个时候逼迫教会的就是以前称为扫罗的这个保罗他那个时候是逼迫教会的。那史提凡被打死以后其实通常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可是因为这件事情反而信徒分散出去了耶路撒冷不安全了，所以大家往外跑，反而把福音带到外面去了他们四处分散。我们很快读，我快看一下，我只 highlight 一点英文不读了highlight 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十一章这里他说，因为史提凡的事遭患难失散的门徒又走到了别的地方那个有一个地方叫做安提阿，在使徒行传有两个安提阿这个安提阿是在叙利亚的安提阿那个时候教会归主的人很多所以耶路撒冷的信徒就差巴拿巴到这个安提阿去看一看 哦，那边信主的人很多啊。然后巴拿巴到了那边哈、啊，甚至去后来扫罗他归主以后，他住在大树啊，巴拿巴甚至跑去大树把保罗抓来帮忙哈、啊，在安提阿那边一年的时间，这是一点点的背景。我们看地图好了哈。所以从耶路撒冷是在安提阿差不多下面500里的地方、啊、从耶路撒冷他们、啊、到了安提阿，安提阿那时候教会因为复兴很多的人信主，所以巴拿巴就跑去大树把保罗叫来、啊、把他带回安提阿，在那边住了一年的时间教导信徒。就在这个时候呢，圣灵拣选他们，要他们出去，这是保罗的第一次宣道，好，要他们出去传福音，啊，要他们出去传福音，啊，从在这个以前哈，这个以前，只在安提阿的时候，啊，有一个先知告诉他们说，啊，耶路撒冷，啊，那边的信徒需要帮忙，所以他们就带了爱心捐款，又去了耶路撒冷。啊，然后他们回到安提阿的时候，就把一个巴拿巴的一个亲戚叫做马可啊，约翰马可带回了安提阿啊。就我们要看使徒行传从7章、9章、11章、12章啊，到了13章，圣灵拣选保罗和巴拿巴啊，圣灵特别讲选举了，拣选的是保罗和巴拿巴，叫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就把马可一块带着了哈。他们第一站他们就到了居比路，第一站叫做帕佛那个地方。到了第一站第一个城市就遇见一件事啊，有一个行法术假创先知的人哈，他叫做巴耶稣啊，他那边就是长话短说，就遇到一些事情，遇到一些困难啊，遇到困难当然是解决了，可是当他们要从帕佛坐船到庞菲利亚的时候，马可说我不干了，我要回家了。好，第一个城市遇到了第一件困难的事情，马可就跟他们说拜拜了，我要走了，我回耶路撒冷去了啊，我不跟你们去了啊。轻描淡写哈，圣经上一句话轻描淡写，马可就离开他们了，回耶路撒冷去了。好，然后呢保罗就从别家到了这个上面那个安提阿啊，那个是在这个土耳其的安提阿啊，到了以哥念，到了路斯德，到了特比啊，在路斯德还是特比，保罗差点被人打死啊，以为死了丢在外面了，后来发现哦还没有死，又起来了哈、啊、又回到安提阿，又到了亚大利，然后又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回到他们的大本营。保罗跟巴拿巴就走了这12个城市啊，走了12个城市又回到安提阿。马可就去了一个城市哈，就跟他们说拜拜了。然后回到安提阿以后啊，还有一件事呢，就是他们又到了耶路撒冷啊，去跟那边的信徒来这个辩论哈、啊、这个受割礼的问题。然后他们又回到了安提阿。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经文的背景啊，他们去了耶路撒冷又回到安提阿。然后保罗说过了些日子啊，保罗对巴拿巴说，哎，我们去看的那个12个城市啊，我们再去看看，再回去看看弟兄姐妹的情况怎么样啊。走了一大圈回到安提阿，去了耶路撒冷又回来，我们去看看那些弟兄姐妹怎么样啊。我们也知道这个时候是保罗把这个福音带给外邦人的哈、啊、因为当耶路撒冷的信徒他们害怕分散的时候，他们其实传福音的对象还是犹太人 是保罗哈，这边看到保罗、巴拿巴，他们把福音带到外邦，好一大圈子。保罗说：“我们再去看看，好事啊。”巴拿巴说：“我要把这个马可带着一块去。”Oh no！ 保罗说 ：“No！ 我不要带他去。”他上一次记得吗？他第一个城就跟我们说拜拜了，就跑掉了。你现在还要带他去？啊，可以想象，两个人就为这个吵起来了。吵起来就分道扬镳，你走你的。啊，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啊，居比路就是那个小岛。啊，马可离开他们那个小岛，然后保罗就选了希拉，他们出去了。我们两个月以前看到保罗跟希拉去哪里呢？啊，他们也想往东走，结果神要他们去马其顿，圣灵给他们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意象。他们去马其顿，到了腓立比第一个城就被抓起来了，就丢在监里头了哈。所以我们上个两个月以前看到，这个是他们前面哈，这个保罗跟希拉走出去，马上就被抓起来了哈。但是我们两个月以前看过，圣经上从来就没有再提到巴拿巴这个人，圣经从此没有再提过巴拿巴。两个人分道扬镳，可以想象感情分裂就没有再和好过。这个故事让我看到几点啊，求神哈，让弟兄姐妹在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希望你们看到的亮光更多啊！我是看到三点。第一点，不要让别人对你的伤害使你不感恩。保罗放不下马可对他的伤害啊！我带你来第一个城你就跑掉了，第一个城你就待不下去了啊！碰到这么一点事情你就走了，我能不能原谅你？你这个人太差劲了，我不可能再跟你同工，是不是？保罗心里这样想。那为什么我说别人对你的伤害使你不感恩呢？因为常常人家伤害我们以后，我们唯一能想到的只是那个伤害，我们没有想到即使那个伤害在，神加给你的恩典有多少，你想不到。因为你想到的就是那个人，想到的就是那个人，他怎么对我不好，他怎么欺负我，他怎么讲话不尊敬我，我想到的就是那个。我可以想象保罗生气了，我有这样一个同工，我是很生气，我也会很生气。我有一个同事，我们当初录用他的时候，他是我的朋友，是我们以前在公司做的时候一个同事，我觉得他蛮优秀的。我刚刚出来工作的时候，他很照顾我，帮了我很多，所以当他来应征的时候啊，是我建议的，我们用他，因为他的工作啊能力不错。结果发现他也许工作能力不错，可他的确不是一个好老师啊，而且他学期没有结束他就给我们丢了啊，学期没有结束他就跟我们拜拜了，还有两个礼拜他就不教了，人就走了。哇，我怎么办啊？成绩啊什么我都不知道啊，他就跑掉了。我很生气，而且是我推荐的啊，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这么不负责任，在外面工作有这么不专业的人吗？哦，我气得不得了啊！我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再跟他见过面，不过其实我们以前也不是常常见面的朋友。哦，我心里头很气啊，所以我可以感觉到保罗说，巴拿巴你推荐这个人哈，你的亲戚我们带着去，他居然这么不负责任，走一半都没有啊，才一站他就给我丢了，这算什么嘛？ 我可以想象保罗生气，保罗失望，因为我也很生气，那时候我同时跑了，我也很失望，而且很不好意思，因为是我推荐的，怎么有这么一个人，我居然完全不了解他。可是保罗只想到生气，他却没有想到马可离开了你以后，你们到了多少城市，带领了多少人来信主。在路斯德的时候，他们医治了一个两脚无力生来是瘸腿的，从没走过路的，他们都医治了。神给他们多样的大能，让他们一站一站带领人信主，医治疾病，即使被打得半死，神也保守他们，又平安地回到了安提阿。请问保罗，马可离开你，你有什么损失？你失去了什么？马可伤害了你，保罗，请问你失去了什么？你没有失去，你得了，你得了这一大圈的福分。可是你想到的还是，哈，那个马可，他怎么伤害我？你有没有想到，马可伤害了你以后，你居然神没有撇下你，神仍然祝福你，神仍然给你大能，让你出去，保守你的平安，回到了安提阿。有没有感恩？还是你想到的只是，哦，那个马可？有的时候我们受伤的时候，我们好不好把我们的受伤和我们的恩典拿来平衡一下？神给你的恩典有多少？神让你受到的伤害有多么的小？平衡一下。你平衡一下的时候，你就知道，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你是个不会感恩的人。因为那个伤害就堵住了，不仅是你与这个人的关系，也堵住了你跟神的关系。你忘记神怎么样的祝福你，你忘记神怎么样的对你好，因为你想到的只是别人怎么样的对我不好。好，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一点。如果碰到保罗的话，我要问问他。好，保罗，马可离开了你，伤害了你，你到底失去了什么？第二点，好，我们今天很快哈。第二点，我们待会有圣餐，不要让别人对你的伤害给魔鬼留地步。如果我们看新约的圣经，最好的同工无疑是保罗和巴拿巴。好，他们去了多少的地方传福音？他们在安提阿住了1年的时间传福音。当保罗归主了以后，他愿意当使徒，他到了耶路撒冷，没有人要理他，因为他以前是迫害基督徒的，谁要理他？对他躲得远远的，谁为他讲话？巴拿巴为他讲话。好，巴拿巴为保罗讲话，巴拿巴和保罗同工，他们去了12个城市去传福音。他们拯救了多少人，带领多少人来传福音。我们看到约翰使徒行传13章的时候，好，那里圣灵呼召他们，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那个时候他叫扫罗，后来叫保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圣灵特别呼召这一对同工保罗和巴拿巴去做圣灵的工，他们是最好的同工。好，这里加一个 footnote， 你看圣灵他只招了巴拿巴和扫罗，他没有要马可去啊，你们自己要带马可去的，圣灵只要巴拿巴和保罗，他没有要马可。好，他们第一趟出去的时候带马可，那是你们他们自己的决定， 不是圣灵的安排，也不是神要他们去的。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埋怨神或者埋怨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这件事情是我自作主张还是神的旨意啊。至少我看这个经文看了好多次，不过看的时候，嘿，只有两个人呢，巴拿巴跟保罗，你马可来干嘛？当然了，那个同工带着一块儿是好，可是圣灵只要巴拿巴和保罗啊。所以这个马可跑掉，保罗生气，不过圣灵没有呼召马可，只有呼召巴拿巴和保罗。这么好的一个同工，却因为了马可这一个人，他们两个分开了，而且圣经至少圣经上没有交代他们有和好，圣经上没有再提过巴拿巴的名字，就表示说他们可能没有再和好。是坏事吗？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可以饶恕人，可是有些关系可能就永远没有办法修复了。好，那就求神怜悯。也许那个关系永远没有办法修复，但是饶不饶恕人是我和神。好，我跟神讲，我饶恕他，可能我没有办法跟他关系恢复。如果同事再回来找我的话，我还会怪他吗？我想我可以放下。我想我可以放下，我不知道他什么情形，我不知道他为了什么跑掉了。他是生病了呢？他是有困难呢？我不晓得，他为了什么就把人家工作撇下了。可是如果他愿意跟我解释，甚至不用解释，我想这件事我放得下。但我还会跟他同工吗？恐怕不会。啊，也许这个英文说 It's not meant to be。这个就不是在，就是不是了，没有这个缘分了。It's not meant to be， 我们不会在一起同工了。可是并不表示说我不能够原谅他，我可以原谅他。好，但是可能就永远不会在一起同工。保罗跟巴拿巴的例子，不就告诉我们，魔鬼很开心吗？保罗跟巴拿巴不能再同工了，不是就给魔鬼留了地步了吗？魔鬼很开心啊，你们两个分开了，最佳拍档啊 ，best partner， 最佳拍档，现在一拍而散，分道扬镳。魔鬼开心啊，你给魔鬼留地步啊。当你的心里头很多苦毒的时候，是魔鬼最容易攻击你的时候，因为你想到的只是你的苦毒，你想不到神对你的恩典。很快哈，最后一点，迟来的饶恕也比不饶恕好。这一点保罗没有再提过巴拿巴，但是保罗在写他最后一封书信的时候，提摩太后书最后一封书信的时候，从使徒行传十五章到提摩太后书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保罗到处去传福音。我们那刚刚看到第一次宣道旅行，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又被关在罗马好多时间。那么多的时间过去了，保罗想到了马可。保罗说，保罗这是写给提摩太的哈，提摩太像他的儿子一样，他写给提摩太的。他跟提摩太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保罗已经那时候已经快要去世了。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他马太去，唯有路加还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好，这里的路加就是写路加福音的，这里的马可，那个临阵脱逃的那个逃兵， 就是写马可福音的。我们四福音，路加、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马可福音就是他写的。不是因为他临阵脱逃，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不负责任、是一个失败的人，神就没有再重用他。他还写了旧新约里的一卷书，神还是重用他，而保罗知道了。保罗说，他在传道或是服侍我的事上与我有益处，你把他带来吧。表示说什么？保罗放下了，放下了使徒行传，放不下，我就跟你分手，我也要不要他。而且我相信保罗那个时候以为巴拿巴会选择他，他跟巴拿巴讲，要不是我，要不是马可，你选择吧。巴拿巴选择了马可。好，保罗放不下，他带着希拉走了，他放不下。这里他快要离世了，快要到神那儿去了，最后一封书信，他说把马可带来吧。好，放下了，饶恕了，原谅了。有的时候我们会论断别人，特别是基督徒。好，我看我的两个秘书吵成这样，我心里头想说，你们为什么这么计较？我会批评他们，你们两个人为什么这么计较？这点小事。我们常常看到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会批评基督徒，你既然是基督徒，你为什么不能放下？你为什么不饶恕别人？两个姊妹吵成这样，成何体统？这是这个像话吗？两个姊妹还可以吵成这样，两个弟兄还可以吵成这样，能看吗？我们心里头至少会这样讲，没有人会讲出来，心里会想说，基督徒怎么都不饶恕呢？饶恕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天然人我怎么饶恕？天然人我放不下，我忘不了，是圣灵慢慢的在我们里面做工。像保罗这样的人，他也有挣扎，但圣灵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他心里头动工，他说叫他来吧，我放下了。有的时候可能花些时间，但是饶恕总比不饶恕好。弟兄姐妹，趁着还有今天，趁着特别是今年一年新开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新年新气象，新年一个新的开始，很多旧的事情我们要把它放下，很多旧的事情好不好，我们不要，求圣灵来帮我们把它忘掉吧，把它放下，把它忘掉。因为我们对别人的伤害捆绑我们的时候，只会让我们变成一个不感恩的人，让伤害捆绑我们的时候，只会让魔鬼在那儿很开心，你只会给魔鬼留地步。也许时间很久了，我刚刚说也许我们记得，好多年前，好多年前那个人对我的伤害，迟来的饶恕也比不饶恕好。弟兄姐妹们，趁着还有今天，求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把它放下吧。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想一想，我们若不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们的天父他也不饶恕我们的过犯。而我们天父饶恕了我们这么大的过犯，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抓着人家欠我们那么一点点的紧紧的不放？放下吧。让我们低头。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你真的是一年的时间，去年一年的时间，你是怎么样的保守我们，是怎么样的看顾我们。主啊， 你让我们真的是一年都在你的爱中度过，一年都在你的恩典中度过。你的恩典真的是大于我们的过犯。主啊，你不看我们的过犯，你饶恕我们。主啊，你今天也给我们一个饶恕的功课，总要趁着还有时间，求你的灵就在里面帮助我们，叫我们放下吧，叫我们饶恕吧，叫我们感恩吧，叫我们不要为魔鬼留地步。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趁着还有今日，这个不晚，我们还可以去做。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来到你圣餐面前的时候，我们在你的圣餐面前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想到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为的就是要真的是赦免我们的罪，饶恕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罪你预备了一条出路。主啊，你这么爱我们，你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犯，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主啊，求你今天就给我们每一个人多一份你里面所有的恩慈，你里面所有的饶恕，让我们不要记得别人所对我们的伤害，别人所对不起我们的地方。主啊，因为跟你的恩典相比的时候，我们那一点点的小账真的是不值得放在天平上。感谢你的恩典。主啊，你让我们每个人预备我们的心，今天来到圣餐面前，我们来领受你为我们所舍的身体，所流出的宝血。我们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